望大家手中有圣经，打开到诗篇22篇。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将全章的诗篇来诵读。那是我们讲到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是看整个22篇的。那我们都知道圣经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呢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但是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说，圣经其实有五本福音书。第五本福音书不是在新约，乃是在旧约圣经。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说，第五本福音书叫大卫的福音，因为大卫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弥赛亚的诗歌。大卫的诗歌里面被称为弥赛亚的诗歌呢，是预表预言主耶稣福音的故事。当然大卫福音的预言不像新约福音那么写得清楚，那么写得明显。但是呢，大卫的弥赛亚诗歌、弥赛亚诗篇呢，用暗淡、隐藏、隐秘的文字预言主耶稣福音的故事。福音的故事就是神救赎罪人的故事。神救赎罪人的故事就好像一个戏剧。那我们都去过看电影吧，每一个人都看过电影呢。你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从来不没有看过哪个故事的，也从来没有人告诉过这个故事的剧情的演变的，你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知道电影的结局的？你从来不晓得这个故事，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你那个剧情的进展，你会不会晓得那个电影的结局的？我想你不会知道。电影开始的时候头一两分钟啊，那个荧幕都是很暗淡的，很模糊的，不清不楚的。但是如果你继续的看的话呢，你会看到那个故事的演变越来越清楚。你会看见那个曲折离奇的剧情方向越来越直的。但是虽然如此啊，你也要等到电影最后的几分钟，你才能够看见，完全的看见故事的大结局。神救赎的故事，神救赎的计划，就好像一个戏剧，开始的时候模糊不清的，开始的时候你不晓得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样演变的，但是也有线索我们可以看见。神救赎世人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个线索在什么地方的？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人类犯罪堕落的开始，但是神救赎的计划也立刻的开始。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那我们看见亚当夏娃那违背神的指示，神怎么样下那条蛇诅咒。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上帝对那个蛇这样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的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的后裔要伤她的脚跟。那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撒那个你的后裔，蛇的后裔就是撒旦。基督将来必要压碎撒旦的头，撒旦只能够给基督耶稣很轻微的伤害，意思就是说基督会被杀，第三天之后复活。但是撒旦呢，却永远的彻彻底底的 被打败。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有一个英语说 Proto-Evangelion。 Proto 这是第一个， Evangelion 就是福音的第一个福音，第一个福音的表露。那这个解释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因为当我们将整个圣经来看，我们用新约来解释旧约，我们用旧约圣经来解释新约，我们看见人一犯罪堕落，神的救赎计划就行动，就开始行动。那当然基督的福音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暗淡很模糊，但是呢福音也已经在旧约圣经里面了，慢慢的启明，开始是暗淡很蒙蔽的，但是只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亮 光亮。第二个线索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神说他用一个人亚伯拉罕来进行他的救赎的计划。再下一个线索就是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嘱咐他的儿子们，雅各嘱咐犹大，雅各说那个寡必不离开犹大，那个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万民都必归服犹大。意思就是说救主要从犹大支派哪里出来。再下一个线索就是在出埃及记，神用一个逾越节的羔羊来预表基督耶稣，所有躲藏在基督羔羊宝血之下的都得到生命。那再下一个线索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救主会从大卫的家族哪里出来。我们能够看见吗？看见吗？神救赎的计划好像戏剧一般的慢慢的进展，慢慢的起名，但是呢越来越光亮的，越来越清楚的。那诗篇也是神救赎计划起名的一部分，特别是今天的经文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在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见十字架，我们也看到空的坟墓。在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受死，我们也看见他的复活。正如旧约圣经一样，其他的地方一样暗淡模糊的，但是基督的福音在诗篇二十二篇。那么最简单的福音的故事就是罪跟赦罪的故事，但是我们再留心的来看呢，福音的故事也是痛苦跟解难解叹的解痛的故事，福音的故事也是罪疚跟清白的故事，福音的故事也是惨败跟胜利的故事。福音的故事在二十二篇里面用三幕来表达，那第一幕的主角是大卫，用大卫的自传自己的经历来预表基督耶稣。三十一节很生动的形容，都是描述大卫亲身的经历的痛苦跟惨败，也描述了大卫的解难解痛清白跟胜利。我们首先看大卫经历的痛苦，内心心灵的痛苦，也有皮肉身躯的痛苦。我们想一想，你认为哪一个痛苦更难受？心灵里面心灵的痛苦更难受呢，或是皮肉身躯的痛苦更难受啊？你以为哪一个痛苦更难受？皮肉身躯的痛苦很容易解决的， 医药房里面有好多止痛的成药可以买得到的，不需要医生写方的，5块钱可以买到一瓶很大瓶的止痛药，5块钱你到 Costco 一大瓶的 Ibuprofen。 但是呢，内心心灵的痛苦只有神才能够解决。如果神不与你同在的话，如果神向你沉默不出声的话，你心灵的痛苦是无法解决的。神的不在，神的沉默无声，就是大卫心里面第一个痛苦。你看第一第二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你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呢，我白日呼求你不听运，我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其实更好的翻译就是我夜间呼求，但是我也找不到安宁。神不在大卫身旁，神向大卫沉默无声的。大卫发现他被神抛弃了，他被神抛弃了，他被神遗忘了，他被上帝离开了。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喜悦，神将他的同在从大卫身旁挪走，神是将他的喜悦拿走。那大卫曾经是神眼中最受宠的，大卫最珍贵的就是神的喜爱，但是现在神的同在离开了，现在神拿走他的喜悦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大卫心灵里面的痛苦。那神为什么拿走他的喜悦呢？神为什么向大卫沉默无声呢？是不是大卫的罪过啊？我们以为是大卫的罪过，但是不是大卫的罪过。我们细心看这31经文，我们看见大卫没有一点的悔意，我们只看见他深深的迷惑，他好像打昏了，他好像打晕了，被悲痛打昏打晕的，被恐惧被痛苦打昏打晕的。大卫不是一个不肯认罪的一个人。我们看诗篇第51篇呢，我们看见呢，他跟别示巴犯罪以后写的哪一篇诗篇呢？尽情流露出大卫坦诚的悔改。大卫不是一个不肯认罪的人，但是在22篇里面呢，我们只看见大卫受的痛苦啊，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过，乃是别人的罪过。那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向他沉默无声。经文的重点不是要我们看重大卫痛苦的原因，经文的重点乃是要我们看见他痛苦的程度。任何人心灵经历最深的痛苦，莫过于神的沉默，莫过于神被神抛弃，莫过于与神分离。那不单止大卫经历神的沉默无声，不单止大卫经历到神离开他的遗弃他的痛苦啊，我们第6节我们看见了大卫怀疑他人生的价值。你看第6节，他说我不是人呢，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条虫，精神忧郁病中没有一个比这一个更明显，这就是精神崩溃的表现。一个人精神忧郁精神崩溃，他说我没有价值了，我没有用的，我卑贱到不是人了，我卑贱到一条虫也不如，这是心灵深深的痛苦。 被神抛弃的痛苦，深感没有价值没有用的痛苦，还有第三个心灵的痛苦，受侮辱的痛苦。你能够忍受别人侮辱你吗？能不能够？一个人的尊严是最贵重，什么人都不能够拿走的。但是大卫现在形容他受人的侮辱。多年前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每一天都受欺凌侮辱，同学每一天都对我说 chink， 有没有人称呼你 chink？ 有没有啊？没有了，现在没有的。有没有人对你说阿嗦？有没有啊？现在没有了。五十六七年前好多的，他们会这样的。有没有人这样对你这样的？经历过吗？这个是什么行动啊？是讥讽侮辱我们中国人的。你不明白我说什么，你很有福啊，你真是很有福啊。但是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呢，亚洲人在美国不停的受欺负凌辱，欺负凌辱深深的刺伤我们的心灵。大卫在这里就是描述他受的凌辱。你看第六第七第八节，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我们不晓得什么人那么多的人凌辱讥讽大卫，原因不是二十篇的教典，要忍受的痛苦才是教典。还有第四个心灵的伤痛痛苦，大卫又忍受生命危险的威胁，他四面受敌，好像被豺狼好像被猛兽围困一样，这将要把他吞灭一样。你看12:12-13，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找狮号叫的狮子一样。你看16，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那这些动物啊，不是我们家里面养的宠物啊，这些是凶残野牛野狗狮子，这些只会无情的撕碎被猎的，吞噬被猎的肉，舔被猎的血的。大卫在这里是描述他心灵里面的恐惧，邪恶凶残的人四面围困他，在后追杀他，随时要将他撕裂粉碎。你能看见大卫心里面的痛苦吗？被神抛弃，精神忧郁，深感没有用没有价值，我是虫不是人，受尽凌辱，受尽人的讥讽，四面受生命的危险，好像被野兽围困一样。但是还有一个第五个心灵的痛苦，他最后向死亡降服的痛苦。你看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那个是新译本呢，新译本写得很好的抽签呢，那个和合本用个很旧的字，暂旧，没有人用那个字的，那现在是抽签呢。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形容大卫是个惨败的人，现在在胜利的敌人手下任由摆布。大卫已经在敌人的刀下被脱光衣服啊，外衣内衣都脱光了， 光到什么程度啊？连身上所有的骨头都表露出来了，可以用手去数算的。你看17节，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我。这个瞪着眼不是放大眼睛来看的意思，瞪着眼来看我是用傲慢蔑视的眼神看他赤裸羞耻的身体。我们会不会脱光衣服在别人面前被别人瞪着眼来看我们呢？一定不会。这是形容耶稣基督最后向死亡低头了。那些被脱去的衣服现在怎么样啊？四面四围的敌人分他的外衣，内衣呢？一个人最后的一个拥有的东西都也被那夺取了。外衣是最后的尊严，内衣更是一个人最后的尊严，现在都被抢夺去了。大卫现在什么都没有呢，最后最贴身的内衣都没有呢，现在只能够向死亡低头。神沉默无声，好奇他，他精神崩溃，深感没有用，没有价值，受尽凌辱讥讽，四面受围困，被追被杀，人最后的尊严也被抢夺抢去了。那你看一个人能够忍受更多的痛苦吗？但是这只不过是开始，心里面的痛苦还不够，他还要忍受血气身躯的痛苦。你看14到15节，我念给大家听。大卫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破六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嵌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你身上的骨头有没有断过？有没有断过骨头啊？你的肩膊那个脖骨啊，有没有脱不解？你想啊，一根骨头断了已经很痛了，一个人的身体有206条骨头，每一条都脱节的，你能够想象多痛啊。你曾经口渴吗？但是没有水给你喝。15节的瓦片呢，就是形容一个打破的水瓶，不能够再载水的，掉在中东的沙漠里面呢，被炎热的太阳烧干了。大卫就是怎样形容他肉身的痛苦，他的口干到舌头贴在他的牙床上，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大卫这个时候生命是在痛苦绝望丧气之中。如果你用音乐来 的理论来形容的话呢，你可以说1到18节是小调 minor key。 那一个人写音乐，你用 minor key 用小调写的，就是形容一个悲惨忧郁痛苦的一个情绪。但是我们继续看19到31节，歌调完全的改变，突然的改变的，从表达忧郁绝望痛苦的小调突然改变成表达解难解痛清白胜利的大调。19到31节响亮出荣耀赞美的凯歌。神没有永远的沉默，神是听祈求的神，虽然不是你一求他都立志回应你，但是 他终会回应。19-21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大卫在心灵肉身伤痛中向神求救，神应允他的哀求，大卫的痛苦变成解痛，变成解难，大卫的羞辱变成清白，大卫的惨败变成胜利。神做了什么呢？神做了什么改变呢？圣经没有说，22篇没有说，神怎么样改变大卫的困境呢？不是22篇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神打破他的沉默，重点是神终于回应大卫，神终于给大卫伸冤清白，神终于给大卫说你是无罪的。你看24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的人呼吁的时候他就随听。神怎么样挪走他的痛苦羞辱？22篇没有解释，没有说，但是大卫的痛苦羞辱是过去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之后结果是什么呢？是赞美，是凯旋带来的赞美。第一，大卫自己的赞美；第二，是以色列国的赞美；第三，是传递世上万族万国万民的赞美。我们看22节，大卫自己发出来的赞美啊，谢谢神灵，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这个大卫说的话，他自己赞美。25节，我在大会中我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我要还我的愿。大卫自己发出赞美，以色列国也发出赞美。我们看23节，你帮我，请你一起的念，请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以色列国也赞美神，不但只以色列国赞美，全地万族万国都赞美。我们看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22篇是描述大卫的生平，他人生哪一个阶段，为什么他受那么多的痛苦，我们不需要肯定，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用22篇来预表一个更重要的主角。大卫的经历只不过是被神用来预表基督耶稣的，大卫的经历只不过是神用来预表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22篇真正的主角不是大卫，22篇真正的主角乃是耶稣基督。因为22篇真正的信息是十字架跟空的坟墓的信息，22篇真正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受死跟复活的信息。大卫的故事其实是基督耶稣的故事，22篇描述的痛苦惨败是预表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跟惨败。大卫的颂赞，以色列国的颂赞，万族万民传递所有的人献给的颂赞，是献给复活的主 的赞美敬拜。你还记得吗？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七句话，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现在知道哪一句话是从哪儿来啊？从哪儿来啊？22篇第一节来的，大卫的预表的，最严厉最难当的肉身痛苦，是不是最难受的痛苦啊？耶稣基督，我们以为他舍弃身躯的痛苦是在他的身体里面的痛苦，其实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最严厉最难当的是他被神遗弃，被神抛弃。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前，这前半天呢，他是越来越被抛弃的，越来越被遗忘的，越来越被隔离的。受难之前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12个门徒跟耶稣一同的吃逾越节的晚餐，但是中途犹大离开。你们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晚餐之后，11个门徒跟耶稣走向客西马利园，但是有8个是远远的，不是跟耶稣一起祷告的，只有3个，只有彼得、雅各跟约翰跟耶稣进到那个客西马利园去，但是他们也不能够支持耶稣，因为他们爱睡比爱祷告更深。带步之后，只有彼得跟约翰跟耶稣进入到大祭司的院里面，但是彼得不认主。现在十个门徒只剩下一个。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呢，已经早早的对门徒说，你们会四散逃跑的，你们会远离我的，但是我不是独自一人。约翰福音16章32节，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但是我们留心想一想啊，圣父与圣子会继续同在多久啊？在十字架上，圣父有没有与圣子同在啊？没有啊，没有啊，因为耶稣说，天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没有人能够完全的领悟到基督耶稣被神抛弃的痛苦，因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基督耶稣与天父的亲密合一。一个人从来没有与神亲密过、合一过的，不会领悟到被神抛弃的痛苦。一个人从来没有与神亲密过，好像耶稣与圣父亲密一样的，不会领悟到与神亲密合一的祝福喜乐。你从来没有的东西，你失掉呢，你不知道你失掉什么。有谁能够比得上基督耶稣与天父的亲密合一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没有一个比得上他被圣父抛弃、离弃、遗弃的痛苦。但是抛弃基督的与基督被抛弃的也一同受苦，圣子被抛弃的痛苦，但是圣父也受抛弃圣子的痛苦。从钉十字架的时刻到空的坟墓的时刻，圣父没有爱子，爱子没有圣父的，两者是隔离的。我相信十字架上，十字架给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都带来痛苦。为什么要遗弃圣子耶稣啊？因为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背负了全人类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背负了全人类所有的罪名、所有的罪疚、 所有的罪债。耶稣基督正是神的羔羊，他来是除去拿走世人的罪业的，但是他拿走拿到哪个地方去？他拿走是拿到他的身上。罪就是怎样恐怖，罪隔离，罪毁坏，圣父圣子没有一个要抛弃或者被抛弃的，但是爱的代价就是那么重，爱的代价就是那么高。耶稣基督被抛弃，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抛弃。耶稣基督放弃他与神和睦合一，好使你跟我现在能够与神和睦合一。耶稣基督放弃他从圣父为父亲那个权利，好使我们现在能够得到这一个权利，我们能够称圣父为我们的天父。有什么更高的代价神能够付呢？但是神被遗弃只不过是心灵痛苦的开始。耶稣基督也受尽人的侮辱，人的讥讽，人用荆棘偏从一个圈压在他的头上当一个王冠，用紫色的袍配在他那个赤裸的身体当皇帝一样，用芦草当作一个王杖摆在他的手中，跪在他面前讥讽侮辱说你是我们的王，用口水吐痰在他的面上吐骂他，用手打他的面孔，蒙住他的眼睛对他说你是先知，你能够说谁打你啊？所有的人，宗教领袖，高层的低层的，都异口同声地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信靠神啊，让神来打救你吧。我相信啊，侮辱讥讽耶稣的群众啊，他们不晓得，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啊，是应验大卫的预言，诗篇22篇第六到第九，你马姐，大卫已经预言，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拯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耶稣的敌人不晓得，他们用的话其实是应验神的话。20篇里面描述被神遗弃，受人侮辱，正正是耶稣基督所受的经历。还有耶稣受尽凶残的围困，受审判的时候，受刑的时候，犹太人呢、好像野牛、野狗、狮子、豺狼一样的步步逼近，要吞噬耶稣，一次又一次比拉多要放耶稣的，因为他找不到有什么罪名要处死他。但是犹太人不放过比拉多，犹太人又血又耶稣的血，不停的呼喊定死他定死他。还有一个心灵的痛苦，耶稣向惨败死亡低头上服，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将耶稣的衣服脱光了，首先将耶稣的外衣分，内衣也分了，不过发现呢，内衣是用一块布，一整块布做的，不是用几块小小的布缝起来的。罗马兵呢都不想撕裂这个一块布的内衣，因为撕裂之后那个价值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秋千看谁能够拿到耶稣的内衣。我相信罗马兵丁所做的，他们也不晓得他们所做的意重深长，但是他们所做的正正是应验22篇的预言18节，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秋千。耶稣受尽心灵的痛苦，最后一点人的尊严都抢夺走了，内衣也被别人当掳掠之物拿走了。还有肉身的痛苦呢，被钉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呢，十字架上耶稣说了七句话，还有一句话他说我渴了，就是应验22篇的描述。但是十字架不是福音的终结，福音不是到十字架就停了，基督耶稣向死亡低头只不过是三天，其实是40个小时，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其实是40个小时，犹太人是算是三天，因为第一个复活的早晨，圣父没有让他的圣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留在阴间，圣父将他遵命的圣子从死里面复活，从痛苦衰败父神给他能力，从判罪天父给他清白，从惨败圣父给他胜利，遵命的儿子复活就是神说罪的权威打破打碎了，罪的缘故使天父遗弃圣子，但是罪的诅咒打破了，罪债还清了，因为耶稣的遵命，父神将他遗弃的儿子提升到最高的地方，父神对圣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最高权威的最高荣耀光荣的地方，正如诗篇22篇突然的割掉改变，父神复活的大能有谁能够解释的，有谁能够用物理学用生物学用化学来解释一个死的人怎么能够再站起来，复活不是用我们的理智来解释，但是复活是从复活的结果来肯定，复活的结果就是敬拜颂赞，不单是耶稣的门徒颂赞敬拜，乃是以色列国民颂赞敬拜，也是传递万族万民敬拜颂赞。你看27、28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我们现在就是应验这一句话，我们现在就是四极的想念耶和华，我们就是归顺耶和华的，列国的万族就是我们在内了，现在在他面前敬拜啊！你看30到31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到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将要生的民这是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眼明则是他所行的，眼明说明神所做的，复活的主再来之前，十字架跟空坟墓的信息都要向每一个民族每一代宣扬基督耶稣所行的，他怎么样从始到终忍受父神的遗弃沉默，他现在却被提升到最高之处，他怎么样忍受罪人的侮辱讥讽，他现在却承受了最高的荣耀，他怎么样最剩余的尊严都被抢夺去，他现在却承受了审判万族万国的权威。所以诗篇22篇 第一幕是大卫的故事，第二幕是基督耶稣的故事，但是还有一幕，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人生的痛苦，有哪一个痛苦能够严重过、痛过被遗弃的痛苦啊？如果你一生人都是经历被父母、被家人的宠爱、尊重，你从来没有受过遗弃的，你很有福，非常有福。但是人世间呢，有好多好多人呢，不像你怎样有福的。世上有许多很悲惨的故事，婴孩一出生半个小时已经被遗弃，年老人呢，90多的，也有好多好多被遗弃的，不论是真的有原因，或者是想象的。你可能今天在悲痛当中，你可能今天在有一个感觉，你感觉到被遗弃，你真的或者是你的感觉神向你沉默无声，你可能是真的或者是想象的，你受人的侮辱讥讽，你可能感觉到你四面受围困受威胁，可能是真的可能是想象的，你要向失败低头，你可能现在在绝望，你在丧志心情，我不能够怀疑你的心情，你的心情是真的，我不轻看你的心情感觉，但是神遗弃你却肯定是假的。你看神关爱你的程度，甚至于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爱子耶稣遗弃，好使你跟我今天永远不会再被遗弃，上帝怎么样会不关爱你？你看主耶稣受尽心灵肉身的痛苦，为我们的刑罚，为我们代罪受死受痛苦，他已经饱受了痛苦的滋味，他今天怎么样不晓得你今天的痛苦？你看圣灵已经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光亮，他已经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就算我们今天信心低落，圣灵怎么样不会再一次的将我们从绝望丧志中提升出来啊？复活的大能在22篇不是很明显，但是结果是明显，所有痛苦绝望所有丧气之后是胜利，是凯歌，是颂赞，是敬拜。大卫一个人，以色列者国家，全地万族万国，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在痛苦中，这个是暂时的痛苦，但是神的话给我们肯定，痛苦不是永远的，神的沉默不是永远的，恐惧不是永远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将在死里面的耶稣复活过来的哪一个大能，今天仍然是我们能够拥有的，今天是我们还能够用的，还能够享受的。之所以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说这个是我一生人的目标，人生的目标。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说一生人呢，我要认识耶稣基督，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要认识他与他一同受苦，将悲痛，你将痛苦悲伤变成解难，变成清白，变成胜利的那个大能力，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是我们能够用的使用的。让我们也教养的拿着一个成为我们一生人的目标，无论我们前面在世有多久的时间， 只有一天半天的时间，我们还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务要认识耶稣基督，务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就算受尽痛苦，也是认识跟耶稣痛苦的意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的大爱，我们是莫测，我们真能够不能够用理智能够理解，那是你不要求我们的理解，你要求我们的感谢，你要求我们的承认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所有来对你说感谢，感谢主耶稣，你为我们受尽痛苦，好使得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感谢，感谢圣灵，感谢你，因为福音能够在我们面前光亮，都是你的工作。我们得救，我们得到新的生命，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感谢。但愿我们一生在前面的生命，有多少时间都好，务要认识这个复活的大能，为的是荣耀我们的神。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